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3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再塑神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7日。回首20多年在法轮大法正法修炼中的脱胎换骨，见证了法轮大法的伟大与神奇，找到了生命的归宿。修炼过程中融入着师父为我付出多少心血，弟子不得而知，无法用言语表达弟子的感恩之心。先整理修炼点滴，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一、面对生死信师信法。在我结束五年冤狱迫害回来不久，面对家庭的磨难和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及各种干扰，我身心疲惫，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况，每次来月经不走。开始我并没在乎，不知向内找，这是因为对家人和周边事抱着强烈怨恨，被旧势力以修炼有漏对我身体的迫害，以为多学法多练功就会好，一拖就是五年，最后流的血是淡粉色，血管都瘪了，眼皮睁不开了，一丁点力气都没了，只能发出一点点微弱的呻吟声了。开始的时候，丈夫同修每天给我读两讲转法轮，帮我发正念，最后我一口饭不能吃了，只能喝点水，喝一杯果汁，身体的难受程度已经不能用语言来描述了。这时我头脑却清醒起来了，我们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在大法中修炼20年了，师父早把我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已经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了，是大法造就的金刚不坏的身体，我还怕什么呢？生死交给师父，去留师父定。我把心一放到底，打开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放在枕边，听着讲法录音，不知不觉中睡着了。半夜12点发正念铃声一响，我一下坐起来了，全身通透，舒适美妙，无法形容。我泪如泉涌，是师父救我一命，无法用言语表达师父的再造之恩，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二，在女监被迫害期间被法。2008年我被非法关押到女监迫害，那时监狱中每个监区都有被非法关押迫害的大法弟子，每个牢房只关押一个大法弟子，被包家严格看管，不让大法弟子相互接触，在狱中每天被奴役，被看管，被羞辱，被歧视，身体上的承受，精神上的摧残，每天度日如年。最最痛苦的是看不到转法轮，只能是会背点什么背点什么，那时只恨自己在家时不知道大法的珍惜。我就心里跟师父说，在这里我要能看到大法书，我一定把它背下来。有一天犯人收工了，我已经躺被窝里了，一个犯人猛地朝我被窝里塞了一团纸跑了，当时吓我一跳，我背过身悄悄打开一看，掌心大的手抄转法轮第四讲。我泪如雨下，黑暗里宇宙大放光明，师父看到了我要学法的心，给我送来了宝书。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心里那个高兴啊。看管我的人是个杀人犯，很坏很邪恶，如果看到我学法，会把书抢走交给警察请功，所以我只能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学，抓住机会看几眼，记住几句，然后就反复的背背背，白天不方便背就晚上背， 牢房24小时都有人看管大法弟子，不让学法练功。为了不被发现，睡觉时我就脸朝墙侧身躺着，把袖珍的小宝书放在枕边，一行一行的看，一句一句的背。因为总保持一个姿势扭着头，大脖筋扭得不敢动，一动就痛，困了就掐大腿掐胳膊。心想，古人看书都能头悬梁锥刺股呢，为了得到宇宙大法，吃这点苦没啥。就这样，我用了40天的时间，一字不差地背完转法轮第四讲。后来和四位同修接触上了，我们商量一起开创学法练功环境。在狱中，大法弟子洗漱上厕所是被看着的，一般情况是一个牢房的大法弟子洗漱以后被带回牢房，然后才让另一个牢房的大法弟子出来，是互相间隔的，不让接触碰到。一次下午洗漱时，当喊第一个牢房的大法弟子洗漱时，我们五个大法弟子一起冲出牢房向水房走。这一突然举动吓坏了犯人们，赶紧跑出来乱喊着往回拽自己牢房的大法弟子。我们不惧怕，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拉扯中有手被抓破的，脖子被抓出血的，我们就找监区长控告这些犯人打人犯法。我们不是犯人，是法轮功修炼者，给监区长讲真相，写真相信，要求给我们一个学法练功环境。在师父的加持下，经过大法弟子的不懈努力，我们终于开创了学法练功环境。三，给国保、公安、派出所警察讲真相。2012年冬天，我弟一位同修在外地发资料救人时被当地抓捕，亲属和同修都不知道给关在哪里了，都很着急。我想，这事我弟的公安局长一定知道。我整理好自己，发好正念，心里求师父加持，一路就去了公安局。到了那儿，我直接就敲开公安局长办公室的门，他一人在屋，问我找谁，我说就找你，我是某某某。在2002年，我因为去北京上访被迫害，在看守所他非法提审过我，当时他表现得很邪恶，辱骂师父，攻击大法。他一听，哦，法轮功，你回来了，坐坐。我坐下说明来意，他没有犹豫，就告诉了我同修被关押的地方，没在本地。他一直瞅着我说，我还记得你是5年，在监狱待5年不容易。他还轻轻晃晃脑袋，显得很蔑视的样子。我不为所动，我说，共产党江泽民迫害好人，法轮功没有被迫害到，相反，现在大法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是世界10大畅销书之首。公安局长说，他去过香港、澳门，一下飞机就是法轮功的迎接队伍，横幅挂的哪儿都是，拿着喇叭讲真相，劝三退，还拿出手机让我看保存的藏字石图片，还说，我不像别人不看法轮功的东西，我看，我都看。上边一通知整法轮功的时候，我就告诉手下的人，法轮功的事不用太上心，这帮人就是发发资料，送送传单，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他还小声秘密跟我说，我现在对法轮功的态度，你回去可别跟谁都说啊。面对在官场被中共整怕了的人，觉得他们真是可怜。我说，行，以后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武汉疫情爆发后，我们地区也全面封锁， 各个路口都有人24小时看管，出单元门都不行，生活用品一律微信购买，专人配送，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解封后的一天，我出去讲真相救人回来，一位国保警察在路边抽烟。从1999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他一直是我弟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参与者之一。我走上前跟他打招呼说，这疫情来得凶猛，不知什么时候能过去，这是人类道德败坏，上天在警示人。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20多年，你参与抓捕迫害大法弟子，虽然是你的工作，但共产党拿你们警察当炮灰，今天利用你们干坏事，明天不用了就卸磨杀驴。历次运动的例子比比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参与迫害老干部的警察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他们都是执行了党的命令。共产党窃政几十年，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8964对大学生的镇压，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血债共产党能偿还得起吗？天要灭中共，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为了你和家人，退出党团队组织，保个平安，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国保警察说，好，谢谢你。四，明真相得福报。我弟一做生意的夫妇俩承包几十响地，经常赔，我经常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使用真相币。开始他们还有点不情愿，这几年真相讲得多了，他们终于明白了真相，都做了三退，都得了福报，种地年年丰收。头两年雨水大，他们家邻地两家都赔，只有他家地没赔。疫情期间封锁严重，商家都没什么生意，他家却人来人往的生意兴隆，而且全家没有一个人染疫。现在我去给他们换真相币，他们都十分高兴，还不停地谢谢我。我说，应该谢谢大法师父，是大法师父给你们的福报。在大法修炼中走过20多个春秋，有明理后的喜悦，有没做好的遗憾。不管今后修炼度有多长，一定谨记师尊教诲，认真学好法，多救人，完成自己史前誓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8日。2023年12月底的一天，一位老年同修找到我说，他现在用的电脑不好使，想换一台新电脑。关于这件事他已经和我说过多次了，为此我又善意地和他说，我们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一定要珍惜它，爱护它，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也要找找自己是不是哪儿没做好啊，而且还要善意和它沟通沟通，因为它在另外空间也都是有灵性的， 一切一切的生命体都是为法来的。尽管他也同意这样的说法，但这一次他还是坚持要换一台。为了不耽误同修学法使用，我及时找到技术同修说明情况，没过几天就给我们送过来一台，还特意说明这台电脑是用他原来的电脑交换来的，就不用交钱了。告诉我密码后，我经过开机、输密、试机，没有发现问题。下午去学校接孩子的时候，正好遇到同修，我说你明天上午来我家取电脑吧。他高兴地说，这么快啊。次日他很早就过来了，我们互相之间交流了一下关于修炼的事情后，取出新电脑让他自己操作开机输密码。他连续操作了两次都没有打开，我接过来按照密码条上写的内容在他眼前实际操作了一次，瞬间电脑就打开了。接着又让他操作，看着他又弄来弄去的，有时候忘了按大写键，有时候忘了按消除键，翻来覆去的就是打不开。我嘴上说着慢慢来的劝慰话，可心里早就着急了，心里埋怨同修，你怎么这么笨呀，你又不是新学的电脑，之前你不是弄得挺好的吗？你现在的记性就这么不好吗？而且这个密码和之前你用过的电脑密码只是数字颠倒了一下，其他都一样吗？我心里这么想着，可嘴上还在劝着同修，别着急，这也不是着急的事，慢慢来。可我心里还在不断地埋怨着，埋怨着，你怎么又忘按这个键了，又忘记按那个了？嘴上也有点不耐烦了，一会儿家里人要过来吃饭了，怎么办呢？我强忍着没表现出来。接着又练习了数次，才差不多基本能记住了。我说，这个密码你还用笔记下来吗？他说，得记下来，万一回去之后要忘了呢？我说，技术同修曾建议，开机密码最好不要用笔写下来，很不安全。实在不行的话，也要把写密码的纸条单独存放，不要与电脑放在一起。他愉快地答应了。接着他拿出了一个 TF 卡，让我把最近一段时间内明慧网发表的政法交流和明慧广播最新文件装在卡片里。我说，行啊，你稍等一会儿，这就给你弄。因为我知道我的电脑里有现成的，那都是提前下载储存的，只是复制一下就行了。结果事与愿违，我的电脑打不开了，连续几次都是密码错误，不管怎么弄就是打不开了。这回是同修劝我了，别着急，慢慢的想想。哎呀，这个时候我怎么能不着急呢？从开始使用电脑，每次登录明慧网，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就是邪恶封网最严的时候，我也能破网登录啊。这一次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人心造成的打不开电脑的原因。同修看我试了半天也是无果，就说，我先回去吧，啥时候弄好了再说。我说，行吧，等弄好了我给你送过去。同修走了，我又左试右试还是不行，这时候我很急，就想找技术同修大哥问问怎么办。这个苗头一出来，我马上就警觉了，这不是我。耳边瞬间有个声音在问我，你还是大法弟子吗？你是修炼人吗？你的电脑打不开了，你问谁呀？不找自己，不向内找，还想向外求。顿时我汗颜震惊，哭着跟师父忏悔，师父，弟子错了，真的错了，对不起师父。在同修输入电脑密码的时候，同修只不过是慢一点，多输入几次，我就起了急躁心、埋怨心、不耐烦的心、私心、自以为是的心、显示心、依赖心、向外求的心等等。找到了这些人心后，心里想着，我不要这些不好的人心， 我要把它彻底消灭，解体掉。我要的是善心，慈悲心。接下来，关上电脑，开始静心学法。因为执着心找到了，学法很入心。过了一会儿，我丈夫从外面回来了，我和他说电脑打不开了，忘记密码了。他不可思议，因为我每天都要打开上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和一些要下载的东西，这台电脑从没离开过我，走哪带哪。丈夫曾经说过我，你这个还天天背着啊，也不嫌麻烦。我说，不能没有他呀。我丈夫虽然不修炼，也不是练功人，但是他支持我修炼。听说我打不开电脑了，他就想帮我。我说，密码想不起来了，你也没办法。你吃点饭去休息会儿吧，别管我了，我要学法。悟道、做道、修炼无小事，都是人心造成的。丈夫睡醒后，看我还在学法呢，就问了我一句，电脑还没打开呢？我说没呢，也没试。他说，你再试一试。我说，试也不行。他说，你没试怎么就知道不行呢？他硬把电脑放在我跟前，让我输入密码。我放好大法书，心想试试看吧。心里想着那个密码，一个一个慢慢的输入进去。一按回车键，刷的一下打开了。哎呀，我这个惊喜啊，太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了。师父看到弟子悟对了，借丈夫的一个善举，帮我打开了电脑，我又能回家了。看我笑了，丈夫也笑了。2024年新年过后，又有一位老年同修想学电脑，他有电脑已经好几年了，一直没学。这次想学了也不是偶然的，我非常高兴，和他约好了时间，就坐公交车去了。他也很高兴，还顺便又叫了一个720后得法的同修，因为他也想学。想学电脑，上明慧网，就是想回真正的家，那是最好不过了。凡是大法弟子都会帮的，师父也会帮我们的。有了上一次的教训，我不敢怠慢，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缘，我就手把手地教他们，因为都是老年大法弟子，都没有接触过电脑，甚至连鼠标都不知道怎么拿，屏幕上的光标就是那个小箭头来回的跑。我又耐心教，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如何开机、关机，我用善心、慈悲心对待同修。看到老同修那不好意思的表情，我善意地说，没关系啊，记性不好慢慢就记住了，有师父在，有大法在，只要你们想学会，师父都会管的。同修们学得非常用心，不急不躁。就这样，我连续去了几次，他们都能打开明慧网了，而且就在今年的正月十五，他们都顺利地观看了神韵晚会，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通过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修炼大法太严肃了，差一点都不行。你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师父会利用各种环境，让你把各种执着心都暴露出来，修去它。在今后剩余不多的时间里，一定要听师父的话，遇到任何事情都要找自己，修自己，严格用大法要求自己，不能向外求，修成圆满，跟师父回家，感谢师父。以上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万物皆有灵，我的打印机佳佳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7日。2018年5月，我买了一台 T50 打印机，我给它起名叫佳佳。商家说，原装的最后一台刚卖完，我买的这台是国产的，不如原装的好。我听了心里那个不舒服啊，对这台打印机也一直没好感，心里烦得不行。而这台打印机也一直跟我作对，打印总不顺当，总出毛病，特别别扭，总送维修。2023年7月末，打印机又不尽职了，送维修。修理员说，机器所有部件都不行了，再坏就没修理价值了，只给换了废墨盒。拿回家没多久，他又不尽职了，按键他也不动了。我想，这回真完了，也不能再拿去修了，人家都说了不能修了，只好把它扔了。我心里又不舍，他毕竟跟我好几年了，因近年来我常听常看有关万物皆有灵的故事，就想到从买它回来我就没对它好过，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但也没办法，就把它放在门口，想等来人再把它扔出去。放了八九天，每天看见它，我都在心里说，你快活过来吧，我以前对不起你了，你能到我家也是我们的缘分，你是来帮我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你也快点神起来吧。同时我认识到打印机出毛病是他帮我提高呢，我不悟，反而还怨他，对他发脾气，真是惭愧。有一天我又瞅他一眼，心里突然有个念头，打印机活了，我赶紧把它拿到屋里灌上墨水，连电开机，哎呀，它真的好了，打印一切正常。因为它毕竟使用的时间长了，打带画面的容易出杠，我就让它打周刊和真相币，可它不干，不在正常纸张位置上打，打到边上或打不全字，没法用。但这次我没全怨它，我想我也得为它着想。它也是有生命的，是不是只打不带图案的材料太单调了？我以前总看不上它，我应该加持它，给它正念，让它打一张带图的单张试试。一看打出来的单张正常，于是我就让它打印金种子，它也都打印正常，只是打印出的图案上多少有点道子，需勤清墨头。但打印周刊还是不行。9月6日那天，我看着四台打印机，心里想表达我对他们的好感和希望，但心马上有一个念头，我跟你们真操心。这个念头一出，我马上意识到不对，是他们为我操心。过去我不会修，打印机一出毛病或有问题，我不找自己修自己，甚至有时不送维修就给扔了，有的新机器都给扔了，那时不知道机器还能修理。通过不断的学法，现在知道向内找了，也知道打印出问题都是帮我修呢。例如我发自内心的和打印机们沟通，和他们讲了要配合的重要性，我悟到要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在项目中和同修配合好，也要给我们的法器讲明白互相配合好的重要性，过程中提高心性，提高层次，做好该做的，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我的打印机都听明白了我说的，特别是 T50 打印机明白后，打印周刊和真相币都正常了。我跟他们说，虽然你们各有特长，但需要整体配合的时候还是要做好圆融整体， 待正的能量，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建立威德，回到天国世界。在整理稿件的前几天， T50 打印机打印完后，会发出一种坑坑的声音，好像在提醒我要把这段故事写出来。我突然想到，是很久前就想把和他的这段故事发到敏慧网，但一直没兑现，于是我写下了佳佳的故事。现在佳佳的打印状态越来越好了，打印时发出的声音也柔和了很多，真是万物皆有灵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